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8月4号，公元2002年9月10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特派代表团抵达北京，中国政府在16大前夕全面打击媒体。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派代表团抵达北京，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别派遣的四名代表昨天离开印度德里国际机场抵达北京。达赖喇嘛驻美国特别代表加日洛柱简真、驻欧洲联盟代表格桑简真、美国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任普琼次任、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助理秘书长达布索纳诺布四人与昨天离开印度德里乘飞机抵达中国北京。达赖喇嘛的声明中透露，加日洛柱简真和杰桑简真以及其他两名助理代表达赖喇嘛正式前往北京，对此感到高兴。另外，据中央社引述达赖喇嘛办公室的说法，前述两位特使和两位助理预定昨天稍晚抵达北京，特使团此次的大陆之行除了北京外，还将专程前往西藏首府拉萨参访。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还透露，达赖喇嘛本人十分愉悦特使能够顺利成行。不过，中国外交部及国务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目前都拒绝就上述报道作出回应。奉派前赴北京的达赖喇嘛特使，一位是西藏流亡政府驻华盛顿特别代表加日洛柱简真，另一位是驻欧盟代表杰桑简真。达赖喇嘛办公室说，两位特使和两名助理昨晚抵达北京，除了北京外，他们还将前往西藏首都拉萨访问。达赖喇嘛办公室还透露，达赖喇嘛本人对此特使能够顺利成行表示十分高兴。对此，美国政府表示欢迎，国务院发言人包瑞史称，这是西藏流亡政府多年以来与北京较正式的接触。包瑞史说，兼任美国政府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官的国务次卿杜布林斯基女士受到这次访问的鼓舞，认为这是西藏流亡政府和北京增进相互了解的机会，也是重要的第一步。美国政府一向敦促北京与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进行对话。加洛顿柱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二哥，自50年代流亡印度后，至今已经有50年未能回到西藏。加洛顿柱是以私人的身份前往，但也曾经与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见面。另外，他也在西藏自治区见到主席列阙与党委副书记热地。加洛顿柱也向治藏的官员表示，希望他们能向中央政府建议，未来应该加强与在印度各国等海外藏人的联系工作，并且让他们都能回到西藏来看看。加洛顿柱过去20多年中曾经多次返回中国，并且曾经会见了已故中共元老邓小平。加洛顿柱在西藏期间与自治区官员讨论两大问题，一是必须维持西藏种族文化和语言的特殊品质，二是藏人应当不受任何限制情况下自由行动和通讯。外界人士分析说，达赖喇嘛特使能够被北京允许到中国访问，是否与加洛顿柱的努力有关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西藏流亡政府与北京之间的关系已经意味着解冻。倘若双方在尊重历史及现实的前提下都展现出沟通的诚意，达赖喇嘛重返西藏并非遥不可期。多委社报道说， 达赖喇嘛对他能在有生之年重返西藏持乐观的态度。达赖喇嘛说，如果只是局部的观察西藏形势，就会感到情况糟透了，但是如果从一个更加广阔的视角来观察，就会觉得确实很有希望。达赖喇嘛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也是一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出于自己的利益，它最终是会顺应世界潮流的。另外，英国 BBC 报道说，代表团此行访问北京和拉萨的目的并不清楚，但是达赖喇嘛在一篇声明中说，他对代表团的访问感到高兴。达赖喇嘛与北京政府的正式接触在1993年中断，虽然双方维持一些非正式联系，但是这个代表团的访问仍然是不寻常的。美国表示，西藏流亡政府的高级代表团访问北京和西藏是正面的发展，美国希望这次访问能够导致真正的对话。另外，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也完全支持西藏人民的自决权，并且相信达赖喇嘛和他的代表为了未来的西藏一直寻求通过与中国政府对话，就是为了全体西藏人民能行遍这一权利。有关这次访问将会有什么样的成果，直到这个代表团从北京归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将不会做出任何的评价。不管怎么说，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确实赞赏北京对国际社会的呼吁所做出的积极反应。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感谢在世界各地的9000多名成员及所有其他支持西藏的各界人士，因为他们通过自身的言行建立起了一个世界性积极支持达赖喇嘛的通过谈判解决西藏问题之努力的政治局面。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桑多罗桑登增就西藏流亡政府官员抵达北京一事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里就是目前陆军将领解散将领了，公园的桥落里啊，大部分人都来当不穷之人来接。
此次以达赖喇嘛的代表加着陆军将领为首的四人前往北京和拉萨，感到非常的高兴。这说明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所持的态度是积极的，体现了藏中问题步入了良好的一面，也是我们多年来进行的努力成果。达赖喇嘛始终在对双方都有利的促进下，以和平非暴力秉持追求高度自治，西藏流亡政府噶夏对此也持高度的重视和支持，希望他们这次在北京同中国官员接触后，北京方面能够同达赖喇嘛进行谈判，和平解决藏中问题。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播出的中文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中共16大即将于11月召开，中共中宣部、公安部等相关单位最近陆续针对平面、媒体出版刊物、网络、通讯卫星，甚至手机短讯展开整顿工作。从以往整顿《南方周末报》、南极速网吧，到最近封锁谷歌网站等高压行动，再度显示中共对媒体是戒慎恐惧，打击则是绝不手软。据中央社报道说，整顿传播媒体，统一舆论口径，一向是中共当局控制中国社会的一贯伎俩，特别是在敏感政治季节或举行党大会，必须营造政治稳定及社会气氛之际，中国传媒及国际网站媒体就会感受到一股肃杀之气。16大是中共今年最大一场政治性活动，江泽民如何交棒问题，胡锦涛能否顺利接班问题，中共政权如何过渡到第四代领导人的问题，种种问题都困扰着江泽民。中国内部传测传闻、小道消息盛嚣尘上，国际媒体也密切注意报道，引起中共高层领导人极度不安。中共当局最近大肆展开全面净化舆论行动，高姿态压制异议声音，从封锁谷歌等大型国际网站，到中共公安部及信息产业部联手发出公告，打击违法违规设置地球站和使用卫星转发器的行为，
决定对卫星通用专用网、公众网和广播电视节目、传输网联手进行清理整顿工作，似乎显示中共十六大高层人事权力交班问题并不顺利。长期以来，中共对新闻传媒的控制既未曾松手过。为加紧对付网际网络时代讯息失控的现象，中共当局一方面建构防火墙，将危险讯息和敌意网站阻绝于门外，另一面设立网络警察，严密监控中国网络的运作及网上的讯息内容。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准来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跑马射箭。
跑马射箭活动在西藏流行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它开始于后藏的江孜地方。据说江孜法王若丹古桑派的祖父帕巴班桑布是萨迦王朝的内务大臣，又是江孜法王，在群众中颇有威望。帕白巴去世后，他的子弟每年做祭礼以致纪念，后因战乱祭礼就中断了，至藏历火数年公元1408年，饶丹公赞帕任江孜法王，遵守他父亲公赞帕的遗嘱，恢复了祭礼。那么这一年藏历4月10号至4月27号，饶丹公赞帕为他的祖父念经祈祷，直到28号开始进行娱乐活动，内容主要就有展现佛像的筹划、跳绳等活动。那么除此之外，还有跑马、脚力、负重等娱乐活动，这些活动全由法王的部下、兵丁、佣人承担。从这一年开始，固定这一段时间为每年一度的祭礼盛典节日。那么到了遮虚扰丹帕公元1447年。统治江孜的时候，娱乐活动更加的丰富，除了上述的内容外，还增加了比剑、骑射等，于是呢正式形成了江孜达玛节跑马射箭。17世纪中叶，五世达赖喇嘛进一步加强了政教合一的制度，统治全藏后，藏政府统一委派僧俗官员管理各地的总。江孜达玛节也有西藏地方政府派僧俗官员两人，那么一是江孜的总奔，另一个呢就是白居寺的总管，主持这一节日的活动。这一时期呢，参加跑马射箭比赛的人员与马匹由江孜地区的3家最大的贵族来摊派。这个时候的宗教活动只是象征性的进行一下，主要进行大规模的跑马射箭比赛，活动的时间也是由1天变成了3天。那么第一天呢，简单的举行宗教仪式，然后检查验证马匹，然后再烙上印记，不准再换。那么第二天跑马比赛，第三天射箭。3天的比赛完毕后，还要进行3至4天的校验活动，形式与逛灵卡相似。15世纪后，跑马射箭活动逐渐从江孜传到拉萨、羌塘、工部等地区。拉萨的跑马射箭开始于五世达赖喇嘛后期，比赛时间在藏历年的初传召以后，历时4天。那么比赛的时候呢，拉萨地区的数百名贵族各派出人马参加，规模比江孜还要大得多。第一、二天活动与江孜相同，那么即夜马、赛马，射箭比赛比江孜有发展。第三天是跑马平射，比远近胜负。那么第四天就是对空射箭，比高低。
以上介绍的是西藏传统的跑马射箭，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